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假如不是上一次江神提醒我们的话，我记不得今天是父亲节啊。这个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他赐给我们一个在世上的父亲，父亲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那我们做父亲的也应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神交付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职分。做父亲是不简单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法。做父亲，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职分，这个职分就是如何的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来认识我们这个属灵的在天上的父亲。我觉得我们在世上做父亲的这个责任可能是最大的。小孩子很快就成长了，你要很多事情去都要去替他设想看顾的时候，是不容易办到的可是你如果是把小孩子能够真正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认识这位在天上的父亲，我觉得你就可以大大的放心了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从儿女的立场、父亲的立场，我们都要从心里献上我们的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职分，有这个在世上的父亲，也让我们在世上的父亲能够活出在天上这个父亲的形象，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我们今天，所以做父亲节不是只是吃喝而已这个听说现在在餐馆定位都很困难了，因为父亲节这个好像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都要庆祝，庆祝是应该的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特别要纪念的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思想的还是启示录里边这个使徒约翰的教导，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为主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我觉得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一个信息，那我们已经有好几次讲这个信息了，我想把这个启示录这里边七个封信里边的七个信息，希望能够把它能够讲完。我们在进入这个信息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我们真是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世上过一个为主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力量微小，求主你帮助，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做美好的见证，好让主你自己的名能够得着称颂。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这个我们有的基督徒非常之谦虚说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将来假如到了天上的时候我只要在主的这个殿里头做个看门的就不错了看门的就不错了。这个我们一方面想跟神多亲近，另一方面呢，又好像不愿意太接近，是吧？不愿意太接近，做一个看门的就好了。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主的殿里头需要这么多看门的吗？这个有什么门好看？那个时候这个门都是敞开的，对不对？这个有什么门好看呢？神不是要我们去做个看门的，神是要我们能够为他得胜。为什么要得胜呢？因为得胜才能够荣耀神我们要神要我们喜乐，要我们平安，是不是要赐给我们平安， 要让我们有喜乐。你如果生活不喜乐，你就失去一个见证。如果你生活不得胜，你也失去一个见证。啊，所以得胜的生活是一个神要我们过的一个见证的生活。啊，这个我们不是失败的。我们是，我不用愿意用这个成功这个字，因为成功这个字常常是带有世上这个成分在当中啊。圣经的没有讲叫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一个信徒，是叫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一个信徒。得胜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啊，英文那个字叫 overcome 啊，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友善的，世界有很多的这个力量啊，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阻碍，成为我们的阻拦，成为我们的引诱，是不是？我们要战胜，要能够克服。所以这个信息，你看这个使徒约翰啊，一再重复，七次的重复这个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啊，让这些教会能够真正在世上为主做一个得胜的见证。这是约翰，使徒约翰对当时小亚细亚这些教会很重的一个托付啊，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负担，所以要呼召他们呢，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讲了好几个教会了啊，讲了好几个教会。上一次我们讲到别加摩的教会，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啊，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困难在哪里？就是追随世俗啊，追随世俗，走在世界的后面。我们来看啊，来看这个使徒约翰呢，怎么样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怎么样子对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讲话？这个每一篇的这个信息啊，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思想在当中，而前面跟后头，你比如前面讲的每一段的话，最初开始的时候都是要来啊说明这个讲话的人是谁。这个约翰用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形容词啊，来形容这位讲话的人，啊，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约翰也是用了很多不同的名，啊，这个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光，用了很多不同的名字。可到了启示录里头呢，他用了很多特别的啊，这个很多特别的这个形容词，对每一个这个教会说话的时候啊，他的称呼都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称呼是跟他其中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啊，关系的。我们来看这个一开始他怎么讲啊？这个四八节这儿讲说，是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就是对主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特别对推亚推拉这个教会讲的。这里讲什么？就是那眼目如火焰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主啊，这个神的眼目啊，可以渗透人的心啊，这个洞悉人的心，这个心肠内腑的很多东西啊，别人看不见，可是神看得见。我们常常说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对不对？有人你当面跟他讲话讲得很好听，你不知道背后来讲做什么事情，是吧？不知道这个。可是神不是的，神能够洞察我们一个人的心，你心肠肺腑他都能够仔细。所以他形容什么？形容这个神是眼目如火焰啊，火焰是明亮的啊，能够照亮的，眼目如火焰，然后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光明铜，这里好像光明是哪里讲铜，也把光明铜可以当做一个符合的名词，啊，但是在但以理书里头啊，是特别讲的是铜的光明，啊，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形容一个坚固，啊，这个坚固，光辉，啊，光辉，也可能呢带有一种审判的。这个意义在这时候， 如果有审判的意思呢，就是代表一种公正，你知道吗？一种公正，一种很明白、很公正的一种审判。像光明童，这是形容这个主啊，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就这样一个人。那为什么对推亚推拉这样子讲呢？因为推亚推拉有很多事情啊，你做的很多事情啊，人可能不知道、不明白，可是什么？可是神是知道的。最后，人必须向神负责任啊，所以这个审判的意义也很重要啊，有个审判的意思当中啊，所以这样一个神。对推亚推拉特别写明的是这个神的这个性格是这样一个神啊。那下面怎么讲呢？说是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更多。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其实很不错的啊，你看这儿讲啊，有爱心，有信心，又勤劳，又有忍耐，而且常常行善事，那这个教会是挺好一个教会嘛，是不是啊？挺好一个教会啊。这是对他的一个，对这个教会的一个赞美。有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活动很多，你知道吗？啊，这个活动很多，很多很多事物，啊，很多事物。很多教会里边呢，有很多的 activity 啊，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英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啊了解一下，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很忙的，很忙的，有的教会挺忙的，是不是？就是你在来的教会里得平安，其实到了教会以后啊，这忙得要死，你知道吗？啊，你怎么样子也做不完，我不知道这个。你知道我不知道这边啊，有的教会里边呢、啊，这个同工啊，你请他做执事啊，做一年两年就不行了，累死了，一定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够再继续做，累死了啊，太多的事情，是吧？太多的事情，我想做推亚推拉的教会的执事可能很困难的啊，很多啊，很多很多这个事情。你知道，在我们在以前看见的这些教会啊，在以弗所教会是什么？以弗所教会的困难在哪里啊？是爱心没有了，失去了爱心，对不对？啊，这教会有爱心，是不是啊？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我们可以说是老底家的教会失去了信心，是吧？什么没有意思嘛？没有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对不对？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撒跌的教会是什么？撒跌的教会是看起来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死的是什么意思啊？死的就是没有生命的，是吧？失去了生命，丧失了生命的一个教会。我们上次讲到别加摩啊，别加摩是什么教会啊？别加摩也是一个 compromise 的教会，就是是一个撒旦的座位之处啊，敬拜这个皇帝啊，敬拜皇帝，偏离这个真理啊，真理。所以他说是啊，将来他跟这个啥这个别加摩教会啊，是给他一个应许在哪里？将来有天上的马拉，是不是？天上的马拉，为什么给他天上的马拉呢？是天粮，是吧？是天粮。为什么要他吃天粮呢？因为他现在世上吃的东西不是天粮，你晓得我意思吧？啊，这个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个信息啊，这意义是有关系的。那在这里呢？这里呢？说是你们这些都做得不错啊！啊，又有信心，又有爱心，又勤劳，又有忍耐。而这个教会啊，是最初是马其顿的一个城市啊，那后来归入希腊，在公元190年以前被罗马所占据。这个地方啊，生意做很多，是一个很多交通要道的一个集散的地方，所以很多生意。大家还记得在这个腓立比，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啊，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妇人，是不是 啊这个叫做吕底亚，是吧？来自哪里呢？就来自这个推亚推拉，来自推亚推拉，所以生意很兴旺，而且还有很多女性啊，很多女性生意也做得很好， 啊，生意做得很好。你看他可以从这个推亚推拉一直到菲律宾，菲律宾到欧洲去了是吧？到欧洲去了，这个生意做得很好，生意很发达啊，生意很发达。这是那么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啊，在七个教会当中啊，这个教会恐怕是名气最小的啊。可是在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信息当中啊，这是信息最长的一个，注意看了，信息最长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兴旺，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活动。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跟随在世界的后头。我们看下面你就看了啊，下面怎么讲呢？说是这是好处，对不对？这是前面讲的是好处。下面就有问题就来了，说是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就是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这是一个问题。耶西别是很厉害的啊，大家如果记得《列王记》里边。在我们在读圣经里头有一个我们知道一个很大的先知是以利亚，是吧？以利亚在加密山跟这个外邦的这些先知啊，号称的假先知啊，斗法的时候啊，400个先知，大家记得吗？很厉害的啊！结果神就降下火来，这些都烧掉了。这个以利亚，可是以利亚做了那么大的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呢、啊？可是后来发现啊，这个亚哈王就把事情告诉了这个耶西别，耶西别是亚哈王的妻子皇后啊。这个耶西别就要对付他，耶西别一这个以利亚一听到耶西别要对付他的时候，他干什么？哈哈，耶西别就开始逃亡啊，逃亡。耶西别从加密山逃到别是吧？从别是吧逃到何烈山，你知道从别是吧逃到何烈山逃了多久？40个昼夜。其中有400多公里，那别是巴其实是在加密山跟这个河烈山的中间，所以从这个加密山到河烈山可能是什么800里的逃亡啊，逃到那边还要求死，心里害怕惧怕，你就知道这个耶西别是多厉害啊。那耶西别这个对神的信仰对影响在哪里呢？就是引诱他们拜偶像，行奸淫，持拜偶像的这些事物，这就是耶西别是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推亚推拉会有这种情形？因为在推亚推拉，如果是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同业工会，这同业工会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活动，你如果不参加了很多的活动的时候啊，你可能就生意做不好，对不对？你要做生意又做生意的那一套的东西啊，做官场里面有他一套东西啊，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你就安详心的听听。如果今天有一些官场的人在当中，你听听他所讲的话，说的事情；如果做生意人在那地方，你听听他所讲的话，说的事情，他有特别的一种 culture， 你知道吗？特别的一种文化在当中。这个做生意的人呢、啊，你一定有做生意的那一套东西。你比如讲啊，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做生意，不是真正仅仅在这个办公室谈事情啊，都是到哪里啊？到什么酒馆啊？到什么这个特别应酬的地方啊？让你这个酒足饭饱的时候啊，个脑筋就糊涂了。脑筋糊涂的时候，你就可以谈生意了，就可以做生意。谁在那种情况之下不糊涂，那你这个生意就谈得好。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在以前啊，我不知道几十年以前啊，这个在台湾呢、啊，还有个名词叫做吃花酒，知道吧？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就到了一种很那些地方啊，就是喝酒啊，有些不好的行为啊等等。那为什么做生意到那种地方去呢？因为那种地方那个人就开始糊涂啊，对不对？开始糊涂啊，就做些很你知道，在这个。同业工会很多的地方就这样子啊，吃鸡肉，这个宴乐是吧，行为放荡，做很多这种事情是吧。那推亚推拉就跟随在那种思想的后头， 这个耶西别不是说是那个教会里面真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耶西别，这只是说这个教会受了那样种一个人力的影响，这个人这个耶西别这个名字在推拉推拉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有这样子的人在教会，这个人就影响了教会，引诱这个教会神的仆人去做这种事情。教会跟随在世界里头，我们常常说是啊，有一次我听到有人家说是啊，我们这个做基督徒啊，要到世界里面去做见证啊。那老师每个人都碰到都是基督徒，有什么好做见证呢？但是，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很多世界的东西都可能侵蚀到教会啊，是不是？你可能发现有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你在这个教会办事务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人讲啊，现在是什么时代啊，你看看外头是怎么样，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讲啊，你看看世界，你看看世界。我现在发现有很奇怪的现象在哪里，就是教会有时候在学习世界如何办事，可是没有注意到一个东西啊，这个外头的世界有的地方在学习教会如何办事啊。这个推亚推拉是那么一个情形啊，跟随在世界的后面。所以这里讲说是他责骂他在哪里，因为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在教导我的仆人。容让，有时候我们常常听说哎呀要有爱心嘛，对不对？爱心容忍的包含了，你要包含了。这个使徒约翰说你不能包含，这个推呀推拉就是包含容让这个世界进入教会，而让教会去跟随世界，就是你要容让啊。可是这个容一方面呢，教会要讲究爱心，一方面这儿讲在哪里，你不能容让，因为这个推呀推拉容让这样子的人在教会里边发生影响，败坏了教会，让教会失去作为教会的那个本质。教会的本质，教会有个本质，这个本质丧失掉了，失去了教会成为教会的本质。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你跟随在世界的后头，在推啊，教会啊。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吃花酒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个办事情要做生意嘛。使徒约翰说不行啊。啊，这个看起来这个使徒约翰呢被保罗好像勉励一点了。保罗说凡事都可行，是吧，但不都有一处，是不是啊，这里不是凡事都可行啊。啊，这个要注意的在哪里，注意就是当那个使徒们呢在讲话的时候，他是针对当时有个特别的情况他在讲这个话。讲这个话啊，保罗面对的是跟这个使徒约翰面对的可能不是一回事。这个使徒那个时候可能罗斯的这个思想啊已经开始浮现。这个使徒约翰看见这个情况以后啊，就很早就要教导这个教会，你们要注意这个东西啊，是吧，注意这种思想啊。这些巴兰的教训、尼哥勒的教训，可能都是这个罗斯的思想的一个同样的一个路线啊，同样一个路线。所以啊，警告他说是啊，这个我下面21讲，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形，就是换句话讲，要这些人悔改，就是世界的人要悔改。这个可是教会不悔改，那些人不悔改，一部分没有指出是谁，可是讲我的仆人，这英文里边那个仆人是个复数啊，是个复数。这个教会里面有些人就受了他的影响，就跟随这个耶西别，就是追随在世界的后头啊，参加这些世界上的活动，吃鸡肉，宴乐啊，这个觉得他们有特殊的知识，就像这个若斯底这派的人的思想一样，他们有特别的奥秘的知识，所以啊，我们人灵里面只有自由就好了，在外头的行为没有关系，所以你放荡行为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 这个约翰说不行啊，不行，这不是教会。这个教会里头，你不但是在灵里头你要这个属神，你的行为也要跟你属灵的生命有什么要相称啊，要相称。所以这里讲啊，这个他却不悔改言行，说看了、啊、我要叫他病恶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他同受大患难。换句话讲，神有惩戒，有报应，有惩戒，做这样子的事人会受到神的惩罚啊，受到神的惩罚。这就是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特殊的情形。我们现在其实啊，我们现在也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啊，也有官场的文化，也有这个生意的文化，你知道吗？这现在你做官的人呢、啊，现在做官的人呢、啊，第一个要做的是干什么？要学习打高尔夫球，对不对？啊，你不因为什么？因为谈很多事情，他不是在办公室谈了啊，他在球场谈了，是吧？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去看上这个酒馆啊，去看跑马呀，去看戏啊。去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引诱人、试探人的人呢，也是利用这种方式，来让你啊离开你的可能本来的这种啊比较纯正的这种思想啊。你看到很多人腐败就是这样子啊，去参加一个宴会啊，去送你点礼物啊。啊，跟你谈谈别的事情啊，让你心里高兴啊。心里一高兴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这个什么？失去了这个立场，啊，失去了你本来想坚持的这个立场。有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在东部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报纸上出来啊，有一个人，是个中国人，这个犯了法，被政府啊除去他的职务啊，要受这个法庭的审判。你看在哪里啊？就是一些小事情啊，有人请他去看赛马呀，啊，做什么事情呢、啊？然后送点小礼物啊，家里送点家具给你啊，干什么东西啊？引诱事件，你算算这个东西啊，真是引诱蛮大哟、哦、啊，引诱蛮大。哎、啊，当引诱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能够接受这个引诱呢？那就没关系嘛，这种小事情对不对啊？他又是同我带他办办，哎，这点小礼物算什么呢？这一旦进入思想的方式啊，你就已经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以后就越陷就越深，啊，最后算算，当你案子罚了的时候啊，你看看，哎呀，这个总共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利益啊，利益，一点点的利益，前途没有了，啊，工作没有了，啊，这个一切都失去了，永远也失去了。这个所以世界圣经里面告诉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不是指定我们这个神造的这个美好的这个世界，而是指的世俗这个字可能比较好一点啊，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一个世界啊，不是现在我们物质看见的这个很美丽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教会。下面讲到啊，这个第22节讲说，我们刚才念了啊，23节讲，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必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个神要按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话，加拉太书、罗马书，在这个很多很多耶利米书，很多很多讲到我们人要我们的行为要向神负责任啊，这个不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啊，行为要负责任。这个24节讲啊，至于你们推呀、啊、推拉其余的人。其余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影响啊，还没有误入歧途的 其余的人，这个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啊，是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会遇到一点困难，人家觉得你这个福音太简单，啊，不够深奥，太简单，啊，这个所以撒旦有时候以深奥的理由啊，来吸引，你知道吗？啊，佛教比较深奥，你知道吗？中国儒教也比较深奥，那么一看基督教这个思想呢，太简单了，太简单。其实不简单了，你没有仔细思考这其中东西啊，不简单。但是呢，有人一看就觉得太简单啊，没有学问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有时很崇拜学问了，就觉得这个基督教太没有学问了，这个是不是？所以太没有学问这种心态呀，最容易掉到这个撒旦深奥之理里边去啊。深奥，这个这里约翰所是讲，你这还有一些没有受这些影响的人呢。我不以其他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这个深奥之理就是重担，晓得为什么啊？就是一些重担，一些负担。我信主耶稣基督其实很简单的基本的真理，你在一些基本的真理能够接受你就好了。大家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保罗跟巴拉巴到耶路撒冷去开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在外邦有很多信徒信主以后啊，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犹太这种传统啊，这些传统，于是发生了什么？发生了这个神学上的争议，所以这个保罗带了巴拉巴都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了。开会完了以后，啊，开会完了以后，这个雅各写了一封信，叫他们带到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告诉他们在哪里，就是你不要有些这些深奥之理告诉他们。这简简单单的一些基本的真理就好了，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吃祭偶像之物，还有一些带血的东西啊，行奸淫等等。只要他们能够坚守这个几个就好了。有很多这个犹太人当时所遵守的许多复杂的条规啊，这个雅各的时候免了，不重要，啊，不重要。这里这个使徒约翰就是告诉他们了，这些很多撒旦深奥之理的东西不必去花脑筋去研究，我们有时候钻到什么，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头去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不明白。你知道有人呢、啊、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长大，本来是信主信的蛮好的，一进了大学以后啊，是学了很多哲学课啊，跟那些世界的人一讨论，哇，发现这个天地原来这样子的广阔，学问原来这样子的大，我以前怎么信那么简单的东西呢？啊，就离去了信仰，离去了信仰。等到有一天他 realize， 他有一天他发现在哪里，原来这个最简单的是最有用的，原来这个最简单的其实到底是最深奥的。等他到 realize 这个时候啊，他就回头了。那很多人是这样子啊，这 C.S. Lewis 也是这样子啊，啊，这个他从小在家里面呢，看很多很多书，很早就信得主了。一进了大学，到那时候这个脑筋开朗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信的呢？到了最后，啊，这个才发现，原来真理在这里啊，真理在这里。这个以前呢、啊，这个袁志明讲过一个故事啊，他说他在New Jersey 啊。参加查经班，他查经班的这些人查的东西，他就觉得太简单，啊，太简单，这个常常出现难题啊，那带查经的人也不能回答，啊，他觉得得胜了，啊，回答。那到了有时候，他们说是有个教会的人就跑去问他，说：“弟兄，你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受洗啊？”“可以。”这个人吓一跳，他说：“怎么一回事情呢？怎么回事？他以为会碰到大钉子了。”对不对？结果发现他很容易。他讲了什么？他说原来我很多年，他我发现一个事实在哪里？很多年我研究哲学，啊，中国这个地方的哲学，发现我真正要找的那个东西在这里，在圣经里头，哈哈，在这里。他说我就信了，啊，很高高兴的信了啊。大家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听那个原著人不大，有时候他会提到一点点啊，提到一点点，他就信了。回头了，回头了， 因为什么？找不到，找你真正去找，找不到答案。你念就佛教那些书啊，你看看了，你找得到答案吗？找不到答案，越念就越糊涂。啊，所以佛教有很多派，佛教自己到了后来都没有办法了，于是告诉什么啊，你就数数念珠就好了。啊，那不要去仔细研究了，天天拿个念珠数数就好了。这里就是要脱去我们许多的重担，这是使徒约翰讲的话啊，讲的话，大家记得在这个基督耶稣自己也讲啊，是不是啊？这个你们要来跟随我是吧？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大家记得吗？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的担子为什么这么重？我们的轭为什么这么重呢？背错了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你把别人的包袱背在身上，越背越重。这样讲啊，是不是？你这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谁的担子能够比基督耶稣担子更重啊？谁的轭能够比基督耶稣的轭更重啊？他说是轻省的。那这一点我们学不会啊，我们学的不好，你知道吗？啊！我们学的不好，你如果假如是你今天走基督徒，越做越觉得担子轻省，那你就上了路了，晓得吗？如果你今天走基督徒，越走越觉得这个担子沉重的时候啊，那路可能走错了。那这你看，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基督也是自己讲的啊。这里说是我不把重要的交在你们的身上。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要持守，直到再来啊，再来。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啊。然后啊，他有些应许给他，说是那得胜而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注意啊，这里讲什么？我要赐他权柄。前面讲什么？我是眼目如火焰。脚向光明的铜的神之子，这神之子是这个七个信息当中第一次提到，他是神之子 ，Son of God， 啊，神之子。下面讲到，我要赐给他权柄，这里提到权柄是什么意思啊？提到权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推拿的教会啊，失去了这个权柄。为什么失去这个权柄呢？因为他不再像一个教会。他为什么不大像一个教会呢？因为他跟随世界。那晓得我意思吗？就是我要赐给你权柄，让你用铁杖管辖他们呢，像我从我的父领受权柄一样。我要把神心赐给他，啊，就是有很多解释不同的啊，但是其中有一个解释，神心就是主基督耶稣自己啊赐给他。这个权柄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权柄，我觉得这个许多人呢，我们有时候追求权柄却得不到权柄啊，这个我们想保持权柄，但是我们却失去了权柄，要注意吗？这个权柄不是一个东西拿在手上就可以了，不是这个东西啊。我们有时说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啊，这个啊就。这里这个权柄，圣经里面讲的叫权柄，不是这样子。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这个最有权柄的人是谁啊？是基督耶稣，是不是？你看基督耶稣怎么样子使用他的权柄啊？但我们在使用权柄的时候，我觉得最好是看看基督耶稣如何的使用他的权柄，是不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啊，是不是？可他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人，是不是？你看这个权柄是他怎么使用这个权柄的？所以这个权柄能够失去的不是真权柄，真正的权柄是不会失去的。其实真正懂得权柄的人，他不去使用那个权柄，因为他怎么本身那个东西就是权柄。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这个话就是权柄。他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个权柄。你注意看到没有啊？他没有说我特别，我今天要使用权柄了，没有这个事。他就是。按照他应该去做的做讲他应该所讲的话，他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没有什么一个重大的担子掉在他身上，觉得我今天是有权柄的人了。 当你今天觉得你有权柄的人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权柄已经离开你了。啊，我觉得这个权柄是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啊。以前我们在教会，在东部教会的时候，有同工啊，我们假如有同工有什么事情，我常常喜欢跟他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如何看待权柄的使用权柄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值得思考一个事情啊，这个权柄很值得思考啊。这里说是啊，我赐给你，我把这个管辖列国的权柄赐给你，我要赐给你，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要恢复你教会的那个本质，教会作为教会的那个本质，你要恢复，你不能跟在世界后头，你跟在世界后头，你就失去了教会的本质，失去了教会的见证，失去了权柄，那个属神的那个力量没有了，消失掉了。这个是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在这个整个信息当中啊，这个施洗这个使徒约翰要传达跟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的一个中心信息啊，就是不要教会不要走在这个世界的后头啊。所以教会真正的立场是什么呢？教会真正的立场应该是跟在主的后头，走在世界的前面，很简单了，教会跟在主的后头，走在世界的前面。但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在哪里？就是我们想啊，走在主的前面，而跟在世界的后头。你注意看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想走在主的前头。这个他不服从真理，没有真理，他就自己要去建立真理。这个自己要去建立真理，就是什么？走在主的前头，你知道吗？而这个推亚推拿的教会问题在哪里？就是跟在世界的后头。啊，你知道这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作家叫 Herman Melville。Herman Melville 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小说《Moby Dick》，大家晓得吗？这个《白鲸记》还演成电影啊。这个作家讲到他有一次进入一个乡村小乡村的一个小教会，他发现这个教会里头这个布景很特别。他说这个布景的后面呢，是个风涛汹涌的海浪，其中有条船，有条船。而这个船呢很奇怪，那个设计的时候啊，这个讲台啊，就是好像是那个船的头里边长舵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那个讲台就是这个地方。他有句话说是啊，这个讲台是世界的最前方，是世界的前方。所以啊，讲台要领到世界，这是在这个莫比里讲，讲台。要领到世界，当然他是有他特别的感想来做，就想到啊，这个教会啊，其实是在世界的前头，是吧？教会在世界的前头，应该让世界来跟随教会，不是让教会去跟随世界，晓得我意思吧？啊，这个教会要走在世界的前头。是教会是带领世界带头的地方，教会是带领风潮的地方，教会是带领世界往哪个方向走的地方，教会不是跟着世界后头去走的地方。我以前在教会最不愿意听的一件话就是，你看那个世界是世上是怎么走，我一听了我就反感，你知道吗？这个我是感觉啊，这个是教会是从世界里面区别出来的，区别出来在哪里？是神给我们一个托付，要你管制这个世界。你怎么管制法呢？要带头，你带到前头，是不是？这个所以教会在前面，世界应该在后头。但我们前面不是你带头就好了吗？不是，主在前头。所以主训练门徒的时候说：“你来跟随我。”是不是你来跟随我啊？ 教堂的门徒跟随他，换句话讲，就教会要跟在主的后头。那可是你要走在世界的前面，你跟在主的后头，你就可能走在世界的前面。你跟在世界的后头，永远不能够走在主的后头。我觉得，教会的立场，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刚才讲，别加摩的教会是走在主的前头，推亚推拉的教会是什么？跟在世界的后头。啊，跟着谁？两个教会都不是使徒约翰愿意看见的教会。他勉励小亚细亚的教会，你们要跟在主的后头，走在世界的前面。那我这里我突然想到想到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我只记得点点，其中点点一个歌词啊，就说是啊，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后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还记得歌词吗？啊，这个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后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但愿我们教会跟在主的后面，走在世界的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也赐给我们一个你要吩咐我们的一个职分。求主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立场，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跟在主的后面，走在世界的前头。求主保守我们在世上能够为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祷告。